就刚才所讲的，就是那种挑战的那种意味，就是说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什么是可看的，什么是不可看的，对吧？然后可看的和可说的东西就是正确的、光明的、正当的，那些不可说的、不可看的东西，对吧？被关起来的、关禁闭的那些阴暗的那些东西，还是阴暗的那些东西，为什么他们就没有正当性？为什么他们就没有正当性？叫质疑，画了一个问号，对吧？画了一个问号。但你可以用两种思维，你可以用一种后现代的思维去质疑美国的所有行为，哈，凭什么说你的行为就是具有正当性和权威性？为什么你的行为规则就一定是世界的法则？那也没办法哈，实际上人家他这个他的这个，比如说你说这个金融的这个游戏规则为什么是由你们在制定？啊，为什么你制定的就具有权威性？这是后现代的一个思维啊，后现代是要去质疑它，你就什么你就有何种合法性啊，何种？但是如果你要用更如果抛开一种后现代思维，你是用一种现代价值有价值观的思维啊，有带有价值观的思维，是觉得美国这样干，它背后是有价值支撑啊，是背后是有价值支撑，它的某种行为啊，它的某种行为背后有价值观在里面啊，就是践行价值观啊，践行价值观。如果你不相信价值观，你对谁，你对任何行为，你就会，如果你放弃对价值观的一个思考，哈，思考，任何行为你都会问凭什么？凭什么？啊，凭什么你具有权威性？凭什么你就具有正当性？啊，凭什么老师说的话就是对？啊，这是对的啊。凭什么精英知识分子所主导说的那一套啊，说的那一套，我们就一定要去听从和执行啊，听从和执行。完全是一个后现代的一个话语的一个对话的一个状态，啊，对话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打仗，哈，在研究这个战争，哈，有研究战争说我们要遵循一些战争的一些规矩嘛。同学们还看那个大片叫《美国独立战争》那个片子，对吧？18世纪的时候人们是那样打仗的啊，一排一排的啊，一排一排的走上去，也不会躲啊。然后就那个炮打中谁就谁哈，剩下来的就幸存者就活了就冲过去，对吧？他布阵了哈，在那个大家记得那叫什么那个梅尔吉普森演的吧哈，那个什么，哎，这是这样打仗的哈，这样打仗，现代战争，他有些规矩啊，他有些规矩。那后来有了游击战，你说游击战那叫打仗吗？游击战背后哈，把你的老婆孩子哈给你抓起来哈，你投不投降哈？你不投降，我就整死你的老婆孩子，对吧？然后我突然敌后武工队哈，我化妆成老百姓哈，老大娘老大爷，实际上我是带武器的啊，对吧？你说正规战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对于正规军来讲，他们会疯掉，对吧？啊，就让正规军疯掉的事情，那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你说我们的行为要讲规矩，但是你是说，哎，你说这个，我是，你有，当然你有理由。比如说你搞游击战，你当然肯定是有理由的，对吧？哈，你说或者他们是反动，国民党反动派嘛，哈，国民党反动派或者是日本的这个侵略者啊，侵略者，他还侵略我的国家，我任何方式搞死他都没关系哈。不然除了正面战场，我们还有人民战争的海洋啊，还有人民战争的海洋。啊，这些问题就来了，同学们想过没有？啊，这个有没有？就说我们要正儿八经的遵守某种规矩干事情，要合乎规矩的做事情，然后我们要，这是法的理念嘛，是活在法的世界，战争要有战争法嘛，战争是这样打的嘛，啊，战争不是说你背后去暗杀呀，或者是哈，但是后来接着又要问了，凭什么战争要这样打？对吧？如果我为了取得胜利，我为什么要去遵循那个规矩哈？我一直在，我当时我就看那个美国独立战争那个片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哈。因为我们从小看很多游击队那种革命电影嘛哈，哎，我说他们不耍点诡计啊，或者是什么的哈，我说不下就赢了吗哈？为什么还通知对方第二天几点的时候哈，今天在什么地方，然后排成什么队，然后有什么武器，然后最先还要放几炮，证明着这个战争开始了哈，就像打那个礼花一样的。啊，这些问题真的，同学们要这个，我们都值得我们认真的去思考，去对待它背后牵涉到什么。比如说，什么叫正义？啊，正义，什么是人道的？什么是人道的？啊，你看这个，上次我看那个新闻说，这个美国的海豹突击队，我们讲是在反恐战争中简直就是被神化的哈，他们像神一样的英勇无比的哈。战无不胜的美国， 他们在阿富汗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三个这个海豹队的他们的一个海豹队员的一个经历哈，然后在沙漠上走走走哈，就有一个小孩子放羊的小孩哈，因为他们在在追踪这个塔利班的这样一个线索哈，就线索在找那个问那个小孩，就问路，抓住那个小孩问路，但是呢他们已经进入了塔利班的控制的区域。那么这队员呢，他们同时又很警惕。他说天哪，他说我们实际上碰到了这个小孩，我们已经暴露了我们自己的行踪了，对吧哈，我们已经在塔利班控制区域了嘛，那么这个小孩会不会是塔利班的成员呢哈，他只是猜测，但我们他这个海豹队员说只是猜测啊，一个理性的人说你猜测是不可以作为你决定你行动的理由哈，他们几个人就辩论说猜测你不能成为你行动的理由，行动是什么？就要杀死这个小孩，啊，杀死这个小孩，害怕他回去通风报信。那么这个几个人就争论，最后决定就是说，还是我们理性行事吧，哈，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孩子是塔利班，就放走了，哈，因为放走了，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他就是塔利班成员，他们三个人全部被那个后援的塔利班的这个成员的分子给消灭了。所以我们常常处于我们要在这样一些我们的问题的复杂性和我们所处世界的这个把它困境化和悖论化的时候，我们就会激发很多问题意识，对吧哈，和激进意识。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我们盲目，就是说包括相信和不相信也好，就是说比如说在对于古代人来讲的话，不需要争论，我也不推论，我相信就相信，比如说我孝敬、孝父母，这就是对的，这不要争论，也不要推论。但是现代人说还是要推理一下嘛，哈。其实这个大家去读《庄子》和这个《论语》啊，《庄子》里面有好多就觉得还是要讲一下嘛。比如说《庄子》，他就会问，如果就是说我们叫父慈子孝哈，父慈子孝，哎，《庄子》里面就有人就哎那叫愚父那一篇嘛，好像是问过这个问题。他说，要是父不慈，我子该不该孝呢？哇，这个对于儒家来说，你简直是狗屁哈！你不要提这种问题，你不应该提这样的问题，这和你没关系。你要是子的话，你就只管孝，对吧？啊，那个父亲是一个淫棍，是一个赌徒，你这个和你没关系。那么父呢？父要慈，就是父的要求啊。哎，有质疑就不行哈哈，你不要去质疑。古代人就是啊，我就孝敬到二十四孝图里面，把那个肉割下来去孝敬婆婆，对吧？孝敬到那个程度哈。古代人只要相信，不需要推论。那么现在之后，我们需要就是科学理性，这个是推论，对吧？好，现在要理性哈，像海豹队员所他们选择的行为，哪怕最后是死，他们也要觉得他们觉得自己坚持一种理性，因为猜测是不可以作为行动的理由，对吧？他们坚持了这个，他们是理性的原则。那么到了后现在之后，就是说不相信，我什么都不相信，我什么都要去问一个。凭什么，对吧？凭什么？哎，我不相信。那个美国，你不要以为你坚持着正义的原则哈，去一种人道的原则，或者是在政治上对这个集权和暴君的这样一种惩罚性行为在宣示某种价值，那么很多人说，哎，我不相信你啊，你可能是为了你的一己蝇头小利啊，为了你的那个什么石油啊什么的话，都不相信的世界，对吧？什么都不相信，没有价值，不相信。那么同样的，相信和绝对的相信和绝对的不相信，实际上都是可疑的，啊，是可疑的。我们不要站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的立场上。我要相信某种东西，我要去推导它。那如果我不相信，我也要在逻辑上推导，知道吧？我要去推导我不相信的理由，啊，我不相信，我要说服我自己不相信，对吧？说服我自己。那么同时这样就排除了什么？排除了盲从嘛。你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在批判，你才具有批判精神。你没有盲从，实际上你的不相信也是一种盲从，对吧？实际上盲从，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啊，不要放弃这个理性最根本的东西，就是理性自身会推导，啊，自身会推导，这是这一点，啊，这是这一点。那么如何启动对话？这是我们后现代的状况，我们没有权威了，啊，我们不讲道理，没什么道理可讲的，因为背后我们老是一讲道理，说你背后有利益驱动，对吧？凭什么说你就代表着正义的化身啊？凭什么你还干过那个事儿呢，对吧？你不要以为现在你是正人君子，原来你也当过强盗啊。所以说当现在很多，比如说我们看见网络上很多很多不合逻辑的一些肤浅的一些言论的一些毫无意义的泡沫，对吧哈，动不动就说你们 不要现在扮成一个正义之士哈，正义骑士哈。那么你们以前还八国联军呢，还抢过我们故宫呢，哈，是裸，这不是推倒啊，就说你不要以为你是正人君子，原来你曾经也是强奸犯，你也是强盗，正因为你是强盗，那么我干了强盗的事情，我也是正当的，对吧？你也是强盗，那么我在干坏事，我是强盗，你就不要来指责我，因为你也曾经是强盗，哈，这很可怕啊，这种逻辑很可怕。这已经不是这个讲的这个，这也不是理论上讲的，我们讲的后现代的这个启动对话的这种思维啊，启动对话。但是我们要理解我们所处的这样一种文化环境啊，这样一种环境，对任何事情，哈、啊，对任何事情，谁知合法性，何种正当性啊，何种正当性，谁知合法性，何种谁定的合法性，说这个法是谁定的，啊，不是说合不合法，他关心的是这个法是谁在定。哈、啊，是这样定。那么何种正当性？何种正当性？正当性就是说那个力量最大的人，他干的事情他就具有了正当性。那么实际上世界是这样运转的，啊，那个力量最强的人，他就是制定规则的人，啊，他是真正自由的人，他是制定规则的人，啊，他制定规则的人，啊，但是对话空间里面我们要去问这个问题。啊，去问人。那好，我们一直所相信的这个一直以来的我们对人对我们自身的认识所形成的主体性的这样一种认识，实际上它实际上是可以这个分散和渗透在各种叙事里面，哈，各种叙事里面。那实际上主体它从来没有稳定过啊，尽管那个德国古典哲学有这个非常雄辩的这样一种主体哲学放在那里哈，那实际上真正的人的主体它是在有不同的一种形态和演化形式。比如说在古希腊人那里，主体性主要是政治叙事，对吧？政治叙事什么叫主体性？就是人的尊严。给你们讲西方文化是一再强调，古希腊人认为最有尊严的生活是政治生活嘛，啊，是政治生活嘛。政治生活，城邦是生命的中心啊！给你们画那个图还记得吗？第一个那个 PPT 的那个模板，一个大圆圈，然后里面嵌的是城邦。实际上你可以换成政治，也可以换成生命，也可以换成人，对吧？一切的中心啊，是一个政治系统。那么到了这个近现代以后，近现代以后实验科学来了，对吧？也是所有的一切变成一种科学叙事啊，变成一种科学叙事。那么在今天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我们是在一个文化叙事的框架里，文化叙事的框架里面。好，我们今天处于一个文化叙事的框架里面，和十九世纪是不同啊，和甚至和二十世纪早期也不同。哈，早期也不同，啊，现在我们唯一最后能剩下的为自己找理由的东西就是，我与你不同，这个我与你不同，我就有意义了。我们说叫中国特色，啊，我们要这是要强调中国特色，这是文化叙事的一种策略，哈，这种策略，我们不问对与错，这现代性之后不问对与错了。啊，对吧？不问正确与错误，不问善与恶，现在我们只关心什么？我与你不同，啊，我们只是不同的，啊，我们只哎，这不是哎，这个索绪尔不是语言学说吗？这个意义不是来自于这个效果系统的不同，没什么意义啊，只是因为它不同啊，你不要告诉我什么意义啊，国家的意义是什么啊？你不要问我国家的意义，而是因为中国和美国不同，就是我们的意义啊，就是我们的意义啊，这种就是变成会可能会变成一种虚无的。狡辩式的一种自我纠缠的一种逻辑里面，哈，这样。关于这个意义、符号、真理，或者是整个的这个对西方的形上学和它从古希腊以来的这样一个理性主义传统啊，理性主义传统，带有批判性眼光的这样一个。或者是一种批判性的一种理论，德里达、罗兰、巴特、尼采、福柯，你们可能都比较熟悉，可能其他老师也有提到过。实际上，他们共同的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哈，实际上他们始终都在尽管这个学术研究方法不一样，但他们始终有一个共同点哈，有一个共同点，始终关心一个问题哈，一个问题就是生命和自由的关系的问题。哈，生命自由啊，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啊，这两个基本的问题。因为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一切什么语言学啊、意义啊，好，一再强调我们所说的这一切，最后也是为了抵临一个自我，为了去实践一个自我理解的奇迹啊，自我理解的奇迹。那么在德里达那里，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讲文化叙事也好，这个文化构成也好， 他认为这个从古典的不证自明的所谓的那个真理哈真理而言，他的这个他的理论当然比较复杂，给你们讲可能要专门可能哲学系的同学，我们在这个选修德里达课程的时候，可以老师会跟你们说哈，就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古典主义的这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就是那个第一动因或者是第一原因哈那个东西哈，他那个东西他实际上他是因为有语言发生以后用语言追加上去的，由人的语言追加上去的，由语言追加上去的，实际上这个意义它不是一个自在自为的，最早在那里存在一个，它是一个什么 supplement 那个英文的那个术语叫做增补性啊，大家打电脑好多字都不会写 supplement 啊。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相信的那个神圣的啊，在 original 基础性的第一的哈、啊、原生性的，还有一个词也可以表明这个开端性的 arc 就希腊文那个 arc， 然后建筑那个英文词的那个前缀 architecture， 对 arc 那叫开端哈、啊、开端，就说对于因为我们现在英语好多就是说包括很多哲学家他们都从词源学的意义上去谈哲学嘛哈，谈我们思维方式感这个德里达呀，像海德格尔他们都擅长这个哈，像这个就是说你想那个就是那个最早的起源的那个阿尔克还有阿尔克神嘛，在古希腊神话里面对吧，就那个开端的或者是起源处的始源的第一的那个东西它是一个自在自为的对吧，它是一个自在自为的东西，它在那里好像是它就是说就是说它就那个存在哈，那个存在你是不可以就是说它独立于就是它形而上，它是形而上的一个存在啊，独立于一切的啊，独立于一切的啊，你不可能把它设想为某种目标，或者是它自己自身它是不动的啊，它自身是不动的啊，你们学哲学史就知道那个自身不动是什么意思啊，啊自在的，它是一个自因啊，自因。物质因啊，亚里士多德说的物质因啊，物质因。就是是那个叫真理，所相信的古典意义上。德里达说其实上不是，他实际上不是那个神秘的自在自为的那个存在哈，那个 arc original 或者是形而上啊，或者是那个 metaphor 就是形而上玄学的那个东西，所以他说实际上它是一颗活的东西，它应该像一个泉眼一样的，就是说在真理的始源处，就是说真理它不是一个我们所想的那个自在自为，它应该像一口泉眼一样的，它清冽的不停的喷出新鲜的一些东西啊，新鲜的泉水一样的喷射出来。你看德里达，你看他对这个真理的形象理解，完全和传统形上学就不一样了哈，华盛顿形上学不一样。啊，他说就像水冒出来一样的，我们可以去填补它，啊，填补它。就是我们比如说他做了一个语言学的一个逻辑的一个推导，比如说如果 A， 哈，我们说 A 是真理，就是说。我们相信不证自明的真理，打个比号，这个我们把它记号标记为 A， 那就是了哈。德里达说不是 ，A 不是自闭的，哈 ，A 同时要追加一个 B 去说明它，知道这个意思吧？啊，它之所以成为真理，我们还要有个 B 去什么？去追捕，去增加它的意义，哈，增加它的意义，它自身不能独立，就不证自明。当然这个当然他和这个科学理性之后说以这个公理为前提我们再去推导还是有区别哈，还是有区别啊，他在这个真理的这个始源的真理的形象处啊，形象处把这个实际上真理就变得什么不是不证自明了，真理它变成了是有面纱的，你不知道它带几层面纱，你们还记得我这个西方文化史课给你们放的那个百科全书的那个插图，那个可以这个启蒙思想家那个女神真理女神对吧，他们在这个位置，然后再拉下那个什么拉下真理女神的面纱对吧，这是启蒙时代人们的乐观的精神，真理是明媚的，是明媚的，是可见的 啊，是可以捕捉，是可以被看见的，对吧？我们就是整个后来科学的发展和实验科学的发展，就是为了扯下那个真理的面纱，让它清晰可见，和我们照面，哈，和我们的科学真理哈。那在哲理观念里，它不是，哈，真理的形象，它如果是一个圆，是一颗火眼的圆泉，哈，火眼的圆泉。还有真理，它实际上，它可能层层叠的叠的会被照了很多很多层面纱。我们以为我们掌握了真理，实际上我们掌握的是这个被面纱层层叠叠数不清的面纱所覆盖的真理，哈，什么？这是尼采他们一路以来的把真理问题化，就在这里，哈，就在这里，对吧？这是意义的，在真理他认为是意义的追加，这就够了，理解他这个结论就行了，哈。刚才给你们讲了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哈，形象的比喻。那么这个符号依然如此，哈，符号依然如此。符号，待会我要，今后我要讲下节课讲符号帝国的时候，还会谈到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是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一个思想大家，叫罗兰巴特啊，罗兰巴特。然后他对于意义和符号的理解，他认为这个符号是一个层级的一个结构。啊，德里达那说意义是追加的一个系统，对吧？啊，追加一个增补的一个系统。那么罗兰巴特认为这个符号是一个层级的结构，啊，是一个层级的符号可以再次被符号化。啊，再次被符号化，啊，再次被符号化，这就是这个不停的被演绎，哈，啊，就是符号的自身，它会有一个演绎的这样一个活动，啊，一个活动，啊，演绎的这样活动，包括这个，比如说，如果我们把这个毛泽东站在我们这个建筑旁边的毛泽东塑像，把它看成一个符号的话，对吧？把它看成一个符号的话，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符号，是这个意思。它是一个符号，从符号生长出符号，这有点像什么钱生钱。那么其实现在我们真正的符号帝国是什么？资本的帝国嘛，金融商品嘛。